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1月25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嚟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嚟今日嘅环球要闻。应乌克兰之急，拜登考虑增兵5000至5万人到东欧。响应全球反对 COVID 限制，加拿大34%集会。北京施压，立陶宛外长指中共勒索欧洲。直升机搜寻美国宾夕凡尼亚州走甩嘅实验马骝已经找到。纽约市乘客再发生被推落路轨事件。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星期日，拜登总统在大卫营同国防部长奥斯丁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举行一场视像会议，讨论目前的乌克兰危机。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和总统顾问列查迪亦都参加了会议。他们在会议上讨论了华盛顿向东欧国家增派1000至5000兵力，并且随着局势进一步加剧，有继续增兵到5万人的潜在可能性。一位高级官员拒绝确认增兵的准确数字，但是他表示，我们正在就此制定计划，咨询我们的盟友，以决定解决问题的选项。报道指出，由于拜登一直不希望美国卷入另一场军事冲突，因此一直表示美国政府没有考虑向东欧增兵，而增兵的消息讲明拜登已经考虑改变政策。据了解，拜登政府今次增兵计划主要是为了威胁俄罗斯，并且希望令盟友放心。拜登亦都再一次重申，如果俄罗斯进一步入侵乌克兰，美国同盟友以及伙伴将会对俄罗斯进行迅速而严重的制裁。上星期六，数以千计的加拿大人上街抗议 COVID-19 的限制措施。这个是全球180多个城市举行自由集会示威活动的一部分。加拿大总共有34个城市参加了今次的活动。今次的集会重点是倡导个人自由，并且抗议很多 COVID-19 的限制措施，包括疫苗护照。参加集会的人数由几百到几千不等。据悉，多伦多、温哥华、渥太华和卡尔加里等主要城市的参加者较为众多。参加安大略省桂湖示威活动的克里斯蒂娜·丹克特说，今日我出来参加集会是为了我的弟弟、家人和朋友，甚至是街上由我身边走过的陌生人。他表示，当一些事看起来不是很啱那阵，抛出疑问是可以的，那是关于我们自由选择适合我们国家和世界上每一个人的事，没人可以剥夺该权利。张比尔亦都是参加温哥华示威活动的3000多人之一。他说，他因为选择不接种疫苗而失去工作，他因此希望藉此机会表达这个诉求。在立陶宛和台湾关系走得近而被中共报复之际，德国外长贝尔伯克周末接受南德日报采访的时候表示，对于立陶宛来讲，当局最重要的是欧洲企业不要因为怕中共而外移。中共的报复目的不单止是不给立陶宛出口，而是试图分化欧洲，阻止其他国家在立陶宛生产。贝尔伯克强调，由于欧盟和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已经明确表示不可能将一个国家踢出欧洲之外，这个企图中共无法得逞，可见一切行动对欧洲单一市场有几咁重要。贝尔伯克因此对欧盟加速反经济胁迫的立法表示欢迎，认为这正好反制中共这样的胁迫措施。他还透露，上星期他和中共外长王毅会谈的时候，曾经向他表明 欧洲同中共的关系不能够以勒索作为手段。他强调，只要中共继续制裁欧洲议会议员，欧中之间的双边协定就是一场闹剧。当地时间星期六较后时间，宾夕凡尼亚州警方宣布，在当地走甩的最后一只实验室马骝已经被找回。上星期五，一部载有100只实验室马骝的货车在宾夕凡尼亚州蒙图尔县和一部货车发生碰撞，过程之中有4只马骝走甩，其中3只被迅速找回，而另外一只就下落不明。马骝走甩之后，宾夕凡尼亚州狩猎委员会、警方和国民卫队人员冒着寒冷的天气进入林区搜捕，士兵手持步枪，甚至派出直升机搜杀，并且请求公众协助，最终只是找到3只，直至星期六晚，警方宣布最后一只马骝亦都被找到。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发言人基里斯丁诺德伦德表示，有3只马骝已经被证实进行了安乐死。据了解，这一批马骝是由非洲国家毛里求斯抵达纽约，原本要运往疾控中心指定的隔离设施。搜捕期间，警方曾经警告当地居民不要试图寻找或者捕捉走甩的马骝，任何看到或者发现这只马骝的人都不要靠近，试图捉住或者接触它，而是要立即打911报警。星期日，纽约市再次发生地铁乘客被推落路轨事件。据纽约警方表示，一名61岁的男子在曼克顿富尔顿街地铁站被人推落路轨，受到轻伤。疑犯据信是一名20多岁的男子，犯案的时候身穿迷彩服，之后逃离地铁站，方向不明。目前警方暂时未有披露受害者的资料，疑犯仍然在逃。上周末，一名61岁的流浪汉在时代广场地铁站将40岁的华裔女子高慧文推落路轨，导致她当场死亡。疑犯西蒙被指控二级谋杀罪，被扣押不得保释。根据纽约市警局统计，今年到目前为止，发生在运输系统的犯罪比去年增加了 65.5%。 纽约市长亚当斯曾经坚持认为纽约地铁系统是安全的，只是比上班族一种恐惧的感觉，但是几次的犯罪记录已经改变他这种看法。亚当斯上星期在新闻发布会表示，感对纽约人来讲极大影响，纽约人以这种方式失去性命，令我们更加需要关注纽约地铁系统的安全。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美国23号表示，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军事行动威胁升高，美方已下令驻乌克兰基辅大使馆人员家属离境，并说所有公民应考虑离开乌克兰。国务院官员强调，驻基辅大使馆仍维持开放，这一项宣布不构成撤离。官方表示，美方已考虑一段时间先采取这项行动，且不代表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援助。路透社报道，美国在声明中说，由于俄罗斯军事行动威胁持续存在，美国国务院2022年1月23号授权直接聘请的雇员自愿离境，并下令基辅大使馆符合资格的人员家属离开。声明中说，乌克兰境内的美国公民现在应考虑利用商业或其他私人交通工具选项离境。美国和俄罗斯外交官员21号会谈没有重大突破，而莫斯科当局已在乌克兰边境集结大军。英国23号指控俄国企图在这里扶植乌克兰亲俄罗斯领导人。美国政府1月21号星期五宣布将暂停4家中国航空公司从美国飞往中国的44个航班，这个是对中共政府以担心 COVID-19 为由而决定暂停一些美国航班的决定而做出的回应。美国运输部说，暂停将从1月30号厦门航空公司计划从洛杉矶飞往厦门的航班开始，暂停一直持续到3月29号。 美国运输部话，法国同德国亦对中国嘅防疫行动采取咗类似措施。中共当局自从12月31号起，暂停咗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嘅20个航班。美国航空公司的10个航班以及达美航空公司的14个航班。美国运输部1月18号说，中共政府宣布了新的取消美国航班的决定。美国运输部表示，中国暂停这些航班违反公共利益，理应有相称的救济行动。代表三家受影响的美国航空公司的行业组织、美国航空协会等方面表示支持华盛顿的行动，以确保美国的航空公司在中国市场受到公平对待。拜登政府星期五1月21号宣布改变政策，以吸引专攻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 STEM 的国际学生，这个是提供美国经济竞争力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据政府高级官员说，美国国务院将允许符合条件在 STEM 领域的访问学生完成最长达36个月的学术培训。另外还将有一个将这一些学生和美国企业联系起来的新倡议。这一些官员要求匿名，以便在这一些措施正式宣布之前讨论这一些变化。国土安全部将在一个项目中增加22个新的研究领域，包括云计算、数据可视化和数据科学。该项目允许美国大学的国际毕业生在美国国内雇主那里进行三年额外的培训。该项目在2020财年吸引了约 5.8 万份申请。这一些项目旨在确保美国成为吸引世界各地人才的磁石，吸引科学和研究人员，他们在科研上的突破将推动经济的增长。政府数据显示，国际学生越来越成为学术研究的命脉。国际东特厥斯坦社会团体联盟23号前往伊斯坦堡的土耳其奥林匹克委员会前方举行向2022北京冬奥说不新闻发布会。联盟在声明中指出，中共不顾国际谴责，仍然在东特厥斯坦，亦即是新疆，维持住21世纪纳粹酷刑集中营。而另一方面，随着抵制北京冬季奥运会的声浪越来越大，中共正聘请西方公关专业人士透过社群媒体大风向，发动网络大军宣传北京冬奥会，修复中国形象。英国卫报22号报道，去年11月中共驻纽约领事馆与美国公关公司维批传媒签署一份价值30万美元的合约，希望藉由在短影评平台抖音国际版 TikTok、Instagram 和 Twitter 等拥有数以万计粉丝的网红，在美国推广北京冬奥和残奥运动会。北京冬季奥运会即将在2月4号开幕，中国却面临日益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22号的新增病例为全境最多，其中又以丰台区最为严重。当局自23号起对全区展开筛检。此外，山东、山西等两省三地亦出现丰台区关联病例，显示疫情已从北京向外扩散。北京防疫官员罕见地对严峻病情流露焦急情绪。冬奥亦将以全封闭方式进行。全球疫情方面，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导致全球疫情再度急剧升温。曾经是防疫模范生的新西兰，近三周染疫人数累计破千。23号起实施红色等级防疫措施，包括要求戴口罩及限制群聚等措施。为与民众共体时间，新西兰总理阿尔登宣布，原定2021年12月到今年2月的南半球夏季举行的婚礼将延后。而在美国，23号当日有数千名民众在华盛顿游行，抗议 COVID-19 疫苗强制令。同一日，还有约5万名比利时民众在布鲁塞尔抗议政府的防疫措施，警方发射水柱和催泪瓦斯试图驱散。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1月25号，下面是香港简讯。2022年刚刚开始，西方就开始对新冠变种病毒 Omicron 疫情采取宽松的应对方法，但是跟随北京清零战略的香港政府，禁食堂、禁航班等禁令齐发，但是就仍然难阻病毒大爆发。星期日添140人确诊，创第五波疫情新高。专家预料疫情将会呈几何级数增长，至少两三个月才会受控。而林郑月娥政府就仿效大陆的做法，首次对疫情爆发的葵涌村两栋大厦大约6000名居民采取围封禁足五日，安排混乱，造成民怨沸腾。居民趁林郑来视察的时候，在楼上高叫怒骂不好做show。农历新年前，香港爆发第五波疫情，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已经宣布关闭各类场所，晚市禁堂食到新年过后，不惜以经济民生为代价，又收紧货机检疫，实施航班熔断，禁止150个的航班转机。林郑已经预告将会酿成民生用品加价潮，日前还因为宠物店 Little Boss 有人感染，当局更制出史无前例的灭鼠令，杀死仓鼠等小动物，同埋要求市民交出宠物，引爆巨大反对声浪。即使系咁， Omicron 变种病毒仍然呈几何级大爆发，令特区政府手忙脚乱。1月23号，香港新增140宗确诊病例，系香港一年以嚟首次单日过百宗确诊，亦都系香港自从有疫情以嚟第三高嘅纪录。当中125宗属于本地个案，另外有超过100宗初步确诊，新增确诊的个案有104宗与疫情大爆发的葵涌村有关。过去几日，葵涌村的确诊人数短短三日之内由个位数几何级跳升到三位数，现在已经有多达173宗确诊。当局的防疫安排混乱，令居民大为鼓噪。特首林郑月娥、政务司司长李家超等人星期日下午到葵涌村现场快闪式视察，嗰阵愤怒的避风大厦居民在楼上大声闹林郑，有居民向林郑等高官嗌唔好做show啦，翻去啦，呢条村好危险啊！亦都有居民忍唔住讲粗口闹高官，你嚟混五日啦！林郑等人视察该村大约15分钟之后就离开。近日香港葵涌村日葵楼和影葵楼被政府指定为高风险楼宇，并且在22号凌晨4点突然围封影葵楼，2700名居民被禁足，很多居民到早晨起身才知道大厦将会被围封5日禁内，批评政府没有提前通知。对于被要求强制检疫，有居民投诉政府安排仓促，指示不清楚，导致不单止无法如常翻工，亦都无法提前储存食物，更唔清楚要几时落楼去临时检测站接受强检。除咗影葵楼，政府喺22号晚仲围封埋日葵楼，大厦内嘅2600名住客同样被禁足五日，并且接受强检。除咗上述两座大厦之外，同村嘅其他四座大厦亦都被围封，居民接受强制检测，但系就无需禁足。早前港府为应付第五波疫情已经收紧一系列防疫措施，包括食肆傍晚六点之后禁堂食、关闭健身室、美容院等场所、取消农历年期间的大型活动至到年初四。鉴于近日葵涌爆发疫情，很多专家都认为政府初四放宽防疫措施的机会微乎其微。继全港幼稚园小学停课之后，20号教育局仲宣布全港中学必须在24号或者之前暂停面授课程，停止所有校内活动，同现时全港小学、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的安排一样，直至学校农历年假期结束。港府劳师动众，大规模围封住宅小区，加上安排混乱，导致民怨沸腾。虽然林郑将清零改称为动态清零，不过不少市民都质疑港府的防疫手段是否可行。目前全世界都意识到新冠病毒虽然传播性强，但是死亡率低，在国民大量接种疫苗、做足防疫措施、保持适当社交距离之后， 与病毒共存就成为普遍共识。毕竟封城、隔离等严格的清零政策，不单止影响人民生活，破坏社会秩序，亦都令经济受挫，对国民所带来的痛苦远大于病毒的本身。政府必须平衡防疫和经济民生的关系，与病毒共存的中庸之道就成为上策。19号，英国首相约翰逊宣布，新冠病毒在英国已经成为风土病，取消一系列的防疫措施，包括在屋企办公和口罩令。不少港人亦都认为可以将新冠肺炎视为香港的风土病。所谓风土病，是指在某个地方内无需境外输入就能够在社区内长年持续出现的疾病。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北京罕见地震，两种变异株双重挑战，全市应急。张文宏说，中国面临更大风险，就好疫情暴增十倍预案。 85% 日人认为日中关系不佳，对美国亲近感创新高。大陆怪异现象，大妈结伙围堵新人要红包，大陆不准恶意还乡，激怒无数人。德国海军司令说，中共是很多国家的敌人。俄乌局势升级，全美下令使馆人员家属尽快撤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冬奥劫，北京罕见地震，双变种夹击全城应急。1月22号下午3点左右，北京罕见发生地震。由于距离北京冬奥开幕只是剩低两星期，北京新一波疫情、地震再加上极端天气，格外引起外界关注。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1月22号下午3点15分在北京昌平区发生2级左右地震，震源深度15千米。北京地震发生后，好多北京市民感受到细幅度震感，留言话，刚才脚下一震仲以为是错觉，原来真是地震了。啱啱震完，新闻话顺义，点解又成咗昌平？这个地方到底是顺义定是昌平？仲有网民话，虽然离我30公里，但我下午嗰阵确实感受到晃动咗一下。第一反应是地震，第二反应是北京点解会有地震呢？从未听过北京发生地震，呢次是头一次，唔会是冲住奥运会来啩？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中国大陆发生5级以上地震至少4次。最大地震是1月8号在青海海北州门源县发生的 6.9 级地震。目前距离北京冬奥会只是12日。但北京受到 Delta 和 Omicron 两种变异株双重挑战。尤其是 Omicron 传播速度非常快，22号当日北京市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疫情已经蔓延6个行政区，包括西城区、大庆区、房山区、凤台区、海淀区和朝阳区。北京接连传出变种武肺和地震等消息，令中共当局提心吊胆。张文宏说，中国面临更大风险，就好疫情暴增十倍预案。大陆防疫专家张文宏预警， Omicron 正是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全球，同时中国多地都出现疫情源头不明的情况。他警告说，中国面临更大的疫情风险，要做好疫情暴增十倍的准备。张文宏说，近期中国多地疫情都出现了源头不明的情况，证明大多数 Omicron 病株传入时没有症状，很多感染者在早期很难被发现。他警告说， Omicron 隐蔽传播可能诱发较大范围的传播，继而带来医疗挤提和次生灾害，所以在防疫上一点都不可以松懈。 早前张文宏亦示警，他研究感染者医学影像后发现 Omicron 变异株会咬人，需要强大的免疫屏障和医疗资源才可以抵御威胁。而大陆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吴尊友日前说， Omicron 传播性强在通吃，无论有没有接种都可能感染。新京报1月21号报道，吴尊友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接种对于预防 Omicron 感染效果非常有限，该病株突破了疫苗的保护作用。例如天津在今个月12号公布107宗病例，只是得一宗未接种，其余都有，甚至有32个个案完成了第三剂接种。吴尊友说，目前对于 Omicron 病毒株的认识还是很有限，现时还未有一招制敌的好方法。民调指 85% 日本人认为日中关系不佳，对美国亲近感创历史新高。来自东京方面消息，日本内阁府1月21号公布的外交问题民意调查结果显示，认为日中关系并不良好和不太良好的受访者合计达到 85.2%， 较2020年上次调查增加了 3.4 个百分点，对美国感到亲近的民调比例上升到 88.5%， 到历史最高水平，反映出日美盟友之间在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关系近来得到加强。这次是日本内阁府就外交问题对全国3000名18岁及以上的日本国民进行的民调。据共同社报道，今年9月将迎来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这个结果反映在国民意识方面亦看不到关系改善的迹象，反而认为日美关系良好和仲算良好的受访者合计 91.3%，创历史新高，较2020年上次调查增加了5个百分点。日本政府相关人士分析说，鉴于尖阁诸岛周边接连有中共公务船驶入日本领海等，由于担忧中共霸权主义行动是背景原因，日本人对日美同盟重要性的理解加深。调查显示，回答对中国没有亲近感和相对没有亲近感的受访者增加了 1.7 个百分点，合计 79%。 调查还显示，高达 98.2% 的人认为日美关系还算重要或重要，亦创下历史新高。大陆怪异现象，大妈结伙围堵新人要红包。中国大陆社会上近来又出现一些现象，多个地方都出现大妈追讨红包的现象，就是在年轻人结婚的日子，在公众场合经常突然出现一群一群同新人素未谋面上了年纪的男人或者是女人，聚着拍摄外景的新人讨要红包。大妈们一窝蜂地跑向新人，个个伸大手要红包。网上披露，浙江温州一个迎亲车队在苍南县城被十几个老人拦下，他们手敲竹板索要起钱。据新郎的嫂陈女士介绍，当时婚车停在酒店门口，等新娘落来上车那阵，突然出现一班老头老太，他们开着三轮车就拦在我们的主婚车前面，然后一边敲着快板，一边说让我们给点钱。陈女士说当地没有这种风俗，就一口回绝了。没想到围着婚车的老头老太太不单止塞住架车不给走，还说些难听的说话，说不给钱新郎新娘就不可以早生贵子，今日大喜日子让你们不高兴。这班老人在讨到钱之后又开始找下一家。河北石家庄一对新人结婚迎亲过程中，被社区一群陌生大妈围堵要红包，不给就不给上楼。 仲一路跟上电梯。伴郎话：新人一家都唔识呢班大妈，俾佢哋瓜子喜糖都唔要，就系要红包。因为大喜日子唔想破坏心情，最后俾咗钱佢哋。四川南充一对新人结婚，喺广州上俾一班大妈追讨红包。伴郎灵机一触，一边对大妈高叫嚟攞红包，一边跑向远处，成功将大妈们调虎离山。大妈追讨红包嘅视频系引起网络热议，网民就话呢个同抢劫有乜分别？快啲谂方法制制呢班败坏社会风气嘅老人。仲有人话计算一下年龄，呢班大妈应该系文革时期打砸抢嘅红卫兵嗰一代。大陆律师任建敏近日发布微博话，唔系老人变坏，仲系坏人变老啦。喺人哋新婚之日追讨红包，唔俾就闹啲唔吉利嘅说话，实在缺德。大陆唔准恶意还乡，激嬲无数人。大陆当局嘅清零政策迫使各级官员为保乌沙层层加码，采取越来越极端嘅防范措施，攀比边个嘅手段够狠。封街、封区、封城，各地互封。呢两日引爆网络嘅系河南周口市，丹城县长董雄喺视频上对准备回家探亲嘅人发出嘅警告，就系唔准恶意翻乡下。河南多地更实施14+7+7嘅隔离，丹城嘅董院长更上一层楼。1月20日视频警告乡亲们唔好唔听劝阻恶意翻乡，仲威胁话你只要翻去先隔离再拘留。呢句恶狠狠嘅话喺网络炸窝啦，好多人随即联想到一系列官方话语，比如系恶意上访、恶意逃生、恶意提问同指责海外留学生或者系华人回国探亲系。祖国建设你不在，万里传读你最快。1月21日，媒体转发澎湃新闻，恶意返乡言论引热议。相关报道下，讨论区几乎是清一色的谴责。网民话：我待家乡如初恋，家乡待我如罪犯。仲有话：蓄谋回家，恶意返乡，结火乘车，过年未遂。网民曹天写话：呢番话让天下所有辛劳咗一年，想早啲翻屋企嘅人都感到彻骨寒冷。呢个系新年我听到最恶毒嘅话，比病毒仲毒百倍啊！德国海军司令话：中共系好多国家嘅敌人。1月20日，德国海军司令谢恩巴克中将访问印度。德国海军护卫舰拜仁号亦在21日慢买港停靠，向中共发出重要信号。随着德国加强在印太地区的存在，并将印度确定为他印太政策的关键合作伙伴之一，印度和德国正是开启他们国防和安全关系的新篇章。在新德里一个问题会议上，谢恩巴克中将说，中共并不似是想象的那么友好，他是很多国家的敌人。他还披露，默克尔一直赞成中国，但后来意识到中共有一个隐藏的阴谋。默克尔当时说，我们会去买华为的 5G 技术，如果中国在德国建设新的基础设施，我们没有意见。对购买中国的机械人或者其他东西，我们亦没有意见。但当时没有意识到这个对其他国家意味着什么。针对中共收购一间德国机械人公司，谢恩巴克中将解释说，欧洲的领头羊富卡机械人公司被卖了给中国一间所谓的私人公司，整个技术都没了，但我们看到中国没有回报。德国海军司令仲抨击中共的一带一路倡议，在该倡议下，非洲国家孭上债务负担，并将资金投入到投资回报可能性是零的项目上。 德国海军司令进一步补充话，中共正是向独裁者、杀手和罪犯提供资金，以换取他们的资源。据报道，德国正是加强印太政策，新德里视为他在印太战略框架中的主要合作伙伴之一。德国新一届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作为一个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它将保持与印度的贸易关系，同时亦将开始维护战略自主权。俄乌局势升级，全美下令使馆人员家属尽快撤离。乌克兰和俄罗斯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国已经将部分弹药运抵乌克兰。与此同时，美官员告知霍士新闻，国务院已下令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人员家属最快在1月24号开始撤离乌克兰。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1月22号援引多位知情人士的消息透露，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已要求国务院授权所有非必要工作人员和他们家人离开乌克兰，但国务院发言人没有公开证实这件事。发言人说，我们会好像往常一样进行严格的应急计划，以防安全局势恶化。消息人士说，乌克兰总统已经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讨论这件事，并话俾布林肯知，如果美国采取咁显著嘅行动，咁将系过度反应。美国国务院已发布针对乌克兰嘅最高级别旅行警告，话俾美国人知唔好前往该国，并对有关俄罗斯正计划对乌克兰采取重大军事行动嘅消息予以关注。国务院发言人说，如果进行撤离，美国公民不应该预计会有美国政府赞助的撤离。目前商业航班可以支持离境行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月21号的会谈没有取得任何突破，但双方同意继续进行外交谈判。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党报经验惊人之语，政治大戏即将上演。大陆防疫模式复制到香港，2700住户被禁足5日，侵台将会被全面经济制裁，美国议员提法案威胁中共。中共从来不讲的秘密，日本宣告画上句号。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志军，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中央党校机关部学习时报1月21号发表文章，小圈子破坏大规矩，其中出现惊人之语，说坚决防止野心家、阴谋家窃取党和国家权力。最近中共内部异动频频，1月21号习家军成员、中共郑州市委书记徐立毅被指处置郑州720水灾不力，被予以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以及政务降级处分。这个意味着习近平和李克强之间围绕徐立毅长达半年的暗斗以李克强占上风告终。另外，中共国务院为了被徐立毅定罪，不惜捅破中共瞒报方报这一层纸，宣布在720水灾入面郑州各级共瞒报139名遇难者，占实际总遇难人数的 37%。 虽然国务院通报的新遇难人数380人仍然被质疑严重低估，但是官方自己承认瞒报引发的效果不亚于李克强早前公布中国6亿人月收入不足1000元，对习核心来讲是一个公开质疑。所以同一日，学习时报发文敲打野心家，引发有关习近平是不是筹划反击的关注。学习时报文章以江苏省委秘书长赵少伦、甘肃省原副省长余海燕等等落马虎为例，强调各地纪委查处了一批热衷搞团团伙伙、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案件，批评这些官员 严重违反了中共的政治纪律、政治规矩和组织纪律。文章接下来以张国焘为例，引用毛泽东的评语话，张国焘是向党中央闹独立性的，结果闹到叛党去了做特务。文章还强调，保证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是党的生命，历来反对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任何形式的非组织活动。文章随后甚至警告，不能搞宗派主义，树山头垒山头，或者站到这个山头那个山头，如果这样党就分裂了，就没有战斗力了。外界猜测，目前习近平在党内需要应付的反对势力似乎在扩大，习近平并不占据绝对优势，在二十大之前会有新的政治大戏上演。香港社区感染持续扩大，新界的一栋公寓有20人确诊。港府专家顾问、香港大学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实地考察之后表示，该大楼的结构并没有传播病毒的风险。但是当局在1月21号晚黑6点仍然决定封锁大楼。大楼入面2700名住户被禁足5日，并且强制筛检。但是不到一日，隔离的大楼又再发现70例确诊。由于封楼令来得太突然，引发民众抱怨。有上班族批评话，连告知公司的时间都没有，担心不可以及时上班而被解雇。还有民众表示，直到晚黑9点才收到官方送来的晚餐。面对不断升级的台海局势，国际社会积极采取行动。1月21号，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沙利文 Daniel Scott Sullivan 提出法案，对中共军事入侵台湾采取后果严重的全面经济和金融制裁。同一日，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都在视像会议上面承诺，美日双方将会共同对抗中共在亚太地区的野心。据美国之音报道，沙利文提出的这一项法案全名为对侵略周边民主体制者实施制裁2022支持台湾法案。法案将会在共军或其代理人启动对台湾的军事侵略的时候，采取后果严重及全面性的经济和金融制裁，包括对中国共产党成员及产业界的制裁，以及禁止美国金融机构投资任何同中国共产党有关联的中国实体。这些金融机构包括投资公司、私人资本公司、风险资金公司和避险基金。法案还将会禁止进口全部及部分在中国开采或制造的特定产品。法案还提到，美国将同同盟及伙伴密切协调，鼓励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类似的经济、商业和金融行动。沙利文表示，众议员 Mike Gallagher 亦都将会在众议院提出同参议院版本相呼应的法案。沙利文说，他提出的法案旨在对习近平表明军事侵略台湾的代价是什么，以这个做法来提高威胁，亦都是所有参议院成员都支持的。这个法案要求美国和全球盟友协调一套全面制裁，这些制裁将会为中国共产党、中共领导人和中国经济重要产业带来严重后果。就在沙利文提出法案的当日，美国总统拜登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了视像会议。白宫1月21号发布的声明显示，这一次会谈对于中共在亚太地区的野心，美日双方达成了一致对抗的共识。两个人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以及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重要性，反对中共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的企图，并且对中共在新疆和香港的作为感到担忧。据悉，岸田文雄还在会谈入面邀请拜登访日，出席预计在春末举行的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 Quad，拜登已经接受邀请。中共擅长在遇到执政危机的时候，通过操弄民族情绪转移国人注意力，为自己解困。 日本是最经常被中共选中的目标。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已经连续40年对华发放政府开发援助 ODA 款项，对中国经济发展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但是绝大部分中国人对此毫不知情。不过日本已经决定在今年3月份完全结束这一项援助。日本经济新闻1月14号发表文章曝光上述的资讯。文章说，40年来日本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援助份额占全球对华援助总额的 66.9%。同时中国亦都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但是中国人，特别是普通民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这篇文章题为《落下历史帷幕的日本对华 ODA》。ODA 是指1979年12月开始的日本对华政府开发援助 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具体援助形式包括资金、技术和人才培养等等各个方面。涉及的重大项目包括北京国际机场、上海浦东机场、武汉天河机场、上海宝山活力发电厂、中日友好医院和北京地铁二号线等等。截至2015年，日本累计援助中国大概322亿美元，其中包括优惠贷款290亿美元、无偿援助超过13.5亿美元、技术援助超过16.2亿美元。2018年10月，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访华的时候宣布，将会结束40年来的对华援助。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答记者问的时候，虽然承认日本的援助在中国经济建设入面发挥积极作用，但是同时不忘强调日本从中获得了实实在在的利益。当时美中日比较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杨中美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中共维护自己面子的说辞，因为他从来都没有好好地宣传过日本的经济援助，而是将改革开放的成就归结于中共政权领导有方。亚洲文化历史和政治研究所所长沟口默道1月21号接受大纪元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拒绝给中国国民知道日本为中国发展所做的贡献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他说，我对共产党的谎言感到气愤，日本政府和人民一直在帮助将我们视为敌人的人。自1949年中共建政以来，中共一切的宣传都是假的，他的政权是谎言足见的。而日本有宗教亦都有自由，所以中共永远将我们视为敌人。沟口默道补充说，只要中共存在，这个就是一个永远都解不开的结。距离北京冬奥剩下两个礼拜，官方通报1月21号北京再新增10例本土病例及6例本土无症状感染者。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彭星火说，本轮疫情初步判断为两个不同来源的群聚疫情，一是由国际邮件引发，属于变异株 Omicron， 二是由进口冷链物品引发，属于变异株 Delta。 北京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健表示，将会对冷链行业从业人员及共同居住者全面排查，并且强调严禁进口冷链货物和国内货物运装、运运、运存。但是对冷链传播疫情的讲法，上海专家张敏宏去年1月份曾经表示，到现在为止一例都没有发生，概率接近于比空难还低。而国际邮件传播疫情的讲法也都被各国的专家否定，成了国际笑话。视频人文超表示，为这种讲法背书的彭星火、吴尊友等所谓专家，为中国科学界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信誉赤字。而紧邻北京的天津疫情亦都不容乐观。网传的录影显示，1月21号天津津南区一间餐馆前面聚集了大量着防护服的工作人员，有些地方还在搭建帐篷，拍摄者说情况很严重。当晚又有大量着住防护服的人员乘坐大巴驶入津南区双港镇， 街道上面空荡荡。拍摄者话，只有运送物资嘅车辆先至可以进入。津南区一位居民话俾希望之声知，我哋而家都出唔到去，都半个月啦。喺津南区工作嘅一位女士话，我而家都翻唔到屋企，我唔系呢个区嘅，整个津南区都系封住嘅，一般小区都封咗。一位外地人就对记者表示，翻屋企过年肯定冇可能啦。天津严苛嘅管控政策令到部分民众生活陷入困境。有录影显示，日前一名男子企喺高处悲愤咁呼喊，外地人食乜嘢，下面聚集咗大量嘅民众为佢鼓掌叫好。外界猜测，当地人喺北京冬奥结束之前，恐怕都会生活喺呢一种严控之下。东密芝根大学技术学习和机器人研究系教授 Alvin Tesma 近日同佢嘅女同孙女一起欣赏咗神韵世界艺术团喺底特律歌剧院嘅演出。Tesma 教授表示，神韵艺术家历经重重苦难，将传统嘅中华艺术带俾全世界，令古老嘅文化同信仰得以重现。喺疫情肆虐、人心惶惶嘅而家，我哋亦都可以学习神韵艺术家做出同样嘅选择。佢话，目前我哋嘅世界正处喺非常艰难嘅时期，邪恶充斥住社会嘅方方面面。喺今晚嘅神韵演出入面，我睇到舞剧入面嘅角色面对压迫、无畏困难，历尽艰辛，终于胜利。呢个正系我哋而家嘅社会最需要嘅精神。Tesma 教授表示，乐于睇到神韵展现共产中国以前嘅传统文化，并且指出社会主义嘅危险其实离美国好近，我哋需要解决办法。神韵带嚟咗咁样嘅解决办法，我从神韵入面得到咗启示，我哋需要真正造福社稷嘅领袖，而唔系独裁者。佢仲对神韵节目入面展现嘅灵魂不灭嘅故事印象深刻，表示自己相信人系有下一世嘅。佢话，我哋嘅行为将会决定我哋下一世嘅因果，如果唔了解灵魂嘅持续性，我哋必将迷失现世之中，咁样系唔得嘅。Tesma 教授最后对神韵艺术家话，请一定要坚定咁继续你哋嘅使命，一直演落去，继续感动观众，继续感动世界，你哋所做嘅对成个世界都系至关重要嘅。近日大陆多个省份遭受低温袭击，河南郑州气温跌破-4°C，多架火车底盘被冻到结冰，需要紧急维修。河北邯郸在1月21号落了今年第一场雪，不到一日，积雪厚度超过5公分，气温降到-3°C。21和22号两日，北京、山西、湖北、河北都因为降雪，造成部分高速公路路段封闭，为正在进行的春运带来不少挑战。这一节的新闻就播报到这里，我们下期再会。
美国国务院1月21号谴责中共对11名法轮功学员判处长达8年的有期徒刑，只因为他们实践着自己的宗教信仰。1月14号的判决是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前几个礼拜宣判的。美国国务院呼吁北京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和虐待，释放那些因为信仰而被监禁的人，并查明失踪学员的下落。一名国务院官员在电邮当中向大纪元时报说，自1999年以来，中共一直企图消灭从中国大陆传出的修炼功法、法轮功及其和平修炼者，还包括为其信仰权利抗争的人权捍卫者。这一位官员援引了有关酷刑和严厉判决的报告说，大量的证据表明中国政府至今仍在镇压和虐待这个群体，成千上万的法轮功学员每年都面临着拘留、骚扰以及报告显示的酷刑和虐待，原因只是他们和平地实践着自己的信仰。被捕的法轮功学员往往未经审判而被长期关押，不允许委聘合适的律师代表，并因为虚假不实的罪名遭受惩罚。 这十一名法轮功学员在2020年7月被拘留，因为他们拍摄了当局在疫情早期处置不当的证据，然后和大纪元时报分享这些图片。他们被拘留了15个月，至少有一名律师因为受理他们的案件而被吊销执照。美国参议员斯科特对大纪元说，今次对提供疫情信息的法轮功学员的最新攻击是中共暴行的最新证据，更加有理由切断联系，停止支持这个邪恶政权。面临最重刑期的法轮功修炼者是53岁的静物画家许娜，他曾经因为信仰而两度入狱，并遭受了狱警的各种酷刑，包括将他的双腿强行拉成180度，三名囚犯还坐在他的腿上和背上不断施加压力，使他经历难以忍受的痛苦。许娜的丈夫民间音乐家于宙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被捕，在被拘留2个礼拜之后死于酷刑。法轮大法信息中心执行主任布劳迪批评说，这个厚颜无耻的判决是向世界发出的一个信息。想一想，中共选在最引人注目的时刻对许娜作出判决，在奥运会开幕前3个礼拜，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北京。这样就好像中共故意向世界夸耀他可以随意监禁法轮功学员，而且没有人可以阻止他们，我们不能够让这样东西成为事实。河南郑州去年720特大暴雨，郑州5号地铁站水浸和京广隧道被淹没，造成重大伤亡。日前中共官方公布郑州暴雨调查报告，罕见承认郑州官员们暴雨难人数，不过民间仍然普遍质疑官方的统计数字。1月21号中共国务院公布河南郑州720特大暴雨灾害调查报告，说郑州市因灾死亡失踪380人，其中在不同阶段瞒报139人，郑州市本级瞒报75人，县级瞒报49人，乡镇街道瞒报15人。报告说，去年7月25号至28号，郑州市连续4日未通过报灾系统上报遇难人数，截至7月29号仅上报97人，直到中央领导同志多次要求才上报，7月30号上报322人，8月1号上报339人。报告当中的中央领导是指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报告认定郑州市及有关区县市党委、政府主要负责人对此负有领导责任，90名官员被处分，并定性事件总体是天灾，具体有人祸。随后中共官方宣布撤销郑州市委书记、河南省委常委徐立毅的书记职务，并立案审查。副市长吴福文被免职，副市长李喜安、陈宏伟被记大过处分，市长侯鸿被降级。去年郑州720水灾引发海内外强烈关注，当时流出的大量影片照片显示洪水灌入郑州地铁5号线车厢，几百名乘客被困在车厢内好几个钟头，京广隧道几百辆汽车被浸在水里面，死伤惨重，引发民怨。时政评论员郭平表示，中共官方被怀疑存在无预警泄洪，为卸责大肆宣传郑州遭遇千年一遇的洪水。事后官方统计因灾丧生398人，但民间统计的数据为近万人。郭平表示，中共承认市级组织在重大灾害当中刻意瞒报数据，这个是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破天荒的第一次。由此可见，20大之前中共内斗的激烈程度非外界可探，副部级官员因为处理灾害不力而落台立案，在近年来应该是罕见的。资深时事评论员唐正远在《远见快评》节目当中表示，这一份认定郑州瞒报的调查报告本身亦都存在严重的瞒报，因为如果真实的数据太过巨大，一旦公布了，这样不单止郑州书记要追责，恐怕连河南省官场以及他这个总理本身亦都要被追究领导责任。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时刻在你身边。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朋友何时何地都在你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